亲爱的主耶稣，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就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亲近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唯有你给我们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你永生的话，让我们得宝玉。让我们吃下你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有永生、永恒的生命。主耶稣，我活着，我们活着，不能靠饼，而也要靠你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的话就是天降的神粮。让我们吃了，活到永远。你要赐给我们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你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感谢你，来承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的救恩，来领受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论是这里，或是在线上每一个你子女们所在的地方，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能够听见你永生的话，看见你救恩的手，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你要把你的爱，你的恩典，无限量的慈爱怜悯，在你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里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感谢主，赞美主，唯有主有永生的话。他的话一来到，就是我们蒙恩的时刻。就是我们能够把他的话吞下去，他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让我们喜乐的打开圣经，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每一次读到了耶和华说，就很喜悦；每一次听到了主爱的呼唤，就很感恩。耶和华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为了我们能够认识他，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是谁，认识他要启示给我们真理的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就是他的意念，他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跟耶和华的意念是不相同的。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他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只有他的意念是圣洁的，是圆满的。我们的意念有很多很多的漏洞、缺失，我们自以为是圆满的，但是经不起考验，一考验就发觉这里也是问题，那里也是问题。有时我们自己以为的好， 因为我们没有光，我们不知道；又是因为我们在黑暗中，我们不知道神的意念启示给我们，那才是最好的。我们没有听，我们就活在一个自我的限制里、瑕疵里、有限里。耶和华愿意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他要引导我们的道路是畅通的，是永恒的，是高超的，不是我们自己想的办法。因为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道路，他的意念就超过我们的意念，超过我们所要走的道路。超过我们在意念中所要计划的做法，他爱我们，他把上好的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他给我们的启示，如果我的意念跟我的想法，我要行的道路是合乎他的旨意，是跟他讲的一样。跟他想的一样，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先有这想法，他说阿门，而是他把他的想法，在我们甚至不知道的状况下，他启示给我们，我们得着了我们这样的思想，我们这样的做决定，跟他的想法一样。那要感恩，因为他把他的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跟他一样。如果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我们走的道路，发觉跟他不一样，那是要悔改，那是要改变自己错误的道路，改变自己错误的意念，回心转意，改变自己。接受他给我们的启示，那就是有福的人。那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让我们翻到诗篇第19篇第7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这一个律法，英文用的是 law，在旧约有10诫。在新约，有把这10诫总结成爱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超过一切的受造物，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全部的先知、律法都总结在这爱的诫命里，这是全备的，能苏醒人心。就是把我们的心苏醒，而不是在一个昏睡、忧闷。常常忧闷的时候，就没有精神，就不想做，就喜欢继续的昏睡。而在昏睡中，我们的心就被仇敌欺骗的谎言所压制、所驱破。我们就不能够活在神命定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就是为我们的好处。这律法是表达他愿意我们如何按照他的旨意活一个他要我们活生命的样子，那是全备的。当我们爱他时，就要遵循他的诫命，他的诫命并不沉重，因为他要把成行他旨意的能力，从天上而来的高天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来遵循他的法律。为此，他的律法是不沉重的，是让我们畅快的，能苏醒人心。让我们的心开始被更新改变，越来越认识他是谁。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一个法度，英文用的是 testimony。耶和华的法度就是耶和华的，他表达他自己是谁，显示的神的见证。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活的生命就是神的见证。他是神，他如何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世代里，活一个圣洁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见证是确定的，是肯定的，不是似而又非的。所以主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其他多余的话就是邪恶。在主内只有一个事，他的事已成为我们的阿门，他的意念要成为我们的意念，因为我们的思想会日益更新、日益变化，好使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事，只有他是成全的；什么是悦纳他的事，什么是他的旨意，就是他亲自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这一个确定，也就是昨天、今天、明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如果昨天看是这样，今天看是那样，明天看又是那样，后天看怎样，我就不知道会怎样。怎么今天是这个脸，明天是那个脸，也都是面具，那么就没有一个真实到底是什么。为此，凡是来自神的是确定的。不是变来变去的，在他内只有一个事。当我们把他的意念、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照着他的话去生活，我们也会变成一个稳定的，变成一个持续的。比如说，有些事情是从来不要问就会知道的。我从来不要问何冕说：“何冕，你爱我吗？”我知道这个答案，他也不会问我说："我爱他吗？"因为就是很清楚的答案。那么我也不会问说："主，你会舍弃我吗？"我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毫无疑惑的，他说："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弃舍你。"我们跟主关系出了问题，不是他抛弃我，他永远不会弃舍我，永远不会离开我。可是我感觉不到他与我同在，是因为我抛弃了起初的爱，他就是爱，我抛弃了他，我也抛弃了他的法度，抛弃了他的律法，我就迷失了。要改变的是我，不是他。他能够使愚人有智慧，因为智慧是来自他的，没有他给的智慧，今世的智者在哪里？他们自以为很聪明，却被自己的聪明所捕捉，却不认识神，不认识降生成人的主耶稣基督，也不明白他所说的话，就成为愚昧的，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这道就是话。他的话，我们把它接受，他的话就成为我们的新思念律，也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耶和华的训词，这一个训词，Amplified Bible 用的是 precept。意思就是规则、规范，他的话是正直的，是正直，而不是扭曲、弯曲的。这弯弯曲曲的道路不是耶和华的道路，不是他的正直，也不是他的训词，而他的训词、他的规则、他的话，能快活人的心。让我们的心苏醒起来，让我们的心快乐起来，因为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快乐。 当我们因耶和华而喜乐时，他就要把我们提到高处，在一个蒙恩的高超的地方。他要把各式各样赐给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高处中认识他，在那里，他带着我们经验到他的丰富，他快活我们的心，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快乐，这是真实的。这一份快乐是世界不能给的，这份快乐也是永恒的。这份快乐，当我们去纪念、记忆这份快乐，真是让我们想到了都快乐。有时我们会想到，我跟我最爱的人有过一些爱的经验，我听到他向我说爱的话，我也向他说我爱的话，我们彼此在爱中所经历的，有时想着都还是很快乐。那么我们跟永活的神有这一种快乐的经历，它也是永恒的。只要我们不离开他，我们记忆他，他的训词，它的规则就是昨天、今天、明天，直到永远都不改变。那么，我们就能够活在这不改变的他给我们的喜乐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命令用的是 commandment，就是十诫的这一个字。也是新约的这一个字，commandment 就是他给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当王跟一个人说一句话时，对那个人就是命令，因为君无戏言，他所说的话就是命令。我们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于敬畏他的人就是命令。如果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当作命令，那就叫做信心。这起初的信心，让我们得到了重生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在信心中诞生的，这一个生命又在信心中成长的。这一个信心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他的话是清洁的，是圣洁的，能明亮人的眼目。他的话会洗净我们各式各样的不洁、污秽。当他的意念跟我的意念不同时，他显示了他的意念，那么就是我要被改变。我这一个错误的心思意念是不洁的，它是圣洁的。那么，他的圣洁就洁净了我的污秽。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心清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看见神。那么，这一个明亮的眼目，是因着他的话洁净，因着他圣灵的活水洗净，就让我们这污秽被去除，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错误的思想，碰到一些事，我们会有一些判断，有一些判断，有些想法，那是不洁的。可是那一些判断的想法，就捆绑了我，也捆绑了别人，也造成了很多的捆绑。那不是耶和华的旨意，不是他的诫命。当我们能够看清了，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原来是这样。那么我就看得更清晰，我就看得更知道，我就看得更多。他是谁？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他的道，这里英文用的是 fear of the Lord，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就是洁净，存到永远。 我们需要敬畏他，就远离邪恶。敬畏他，就是知识的开始，智慧的开始。这是从天上来的知识，天上来的智慧，不是人间的知识跟智慧。所以，耶和华的道理洁净是圣洁的，存到永远，是永恒的。是我要改变，还是他要改变？他要改变你我，让我们像他一样的成全，就是我的意念要跟他的意念100%的吻合结合在一起。愿我心中的意念，他会从我的口中的话说出来，藏在他的眼前。蒙受他的悦纳，这是第14节这里说的。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就是他不改变。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前蒙悦纳，是永恒的。耶和华的典章，这一个典章就是法令的意思，ordinance，他的法令，他的命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而且是完全全然的公义，也就是从耶和华那里而来的，都是好的。他的律法、他的法度、他的训词、他的命令、他的道理、他的典章，都是美好的，都比金子更羡慕。也就是在这世上的人。都非常非常喜欢金子，因为金子是贵重的，令人羡慕的。金色也是一个贵重的颜色。今天我烧的是南瓜汤，在喝南瓜汤的时候，秦钟看着一碗，他说：“哦，黄金的汤。”我仔细一看，真的是。黄黄的，从来没有看过，没有注意到哦。原来让我们真的喜悦、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就是要比金子还更羡慕。如果我们喝的是神给我们的汤，神给我们的饮料，那是要比世上所有的美味的汤。都还要更好。如果是他把他自己的血给我们，那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我们喝了要活到永远，我们喝了，我们的心会被洁净，我们喝了会永远不会死。他又把他的圣灵的活水赐给我们，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蜜是在这世界里非常甜的食品，可能是最甜的食品之一。那么，这么甜美的、甘甜的、滴下来的新鲜的蜜，可是耶和华的甘甜、甘饴是比蜜还要甜，比蜜还让我们。因为吃了甜的，心里也会甜，会高兴，就是甜甜的，很高兴。今天喝了南瓜汤，我有特别注意了，很好喝的原因有一种甜味。这一次的南瓜就是特别比较甜，感谢神，他在生活里面也让我们注意到他与我们同在。我在喝。那汤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我是刚刚读到这句话，圣灵使我想起，才尝到了这一个甘甜，才尝到了这一个令人喜悦的，因为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这样的美好，我们接受他给的，那就是最有福的，接受他定的道路，其实。没有其他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耶和华的道路，是通往永生的道路。 他爱我们，他喜欢把好的给我们，他愿意准备我们，让我们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这一个，他把自由的选择给了人，他教人如何选择，他告诉人要怎样选择。当人听他的话，就会选择他喜欢我们选择的。他不强迫我们，不管那汤多好，我不能强迫秦钟给我喝死碗，或者是给那个人不能喝，都不能，我不能强迫，而是说这些都好了，你愿意喝几碗就喝几碗，你愿意喝或愿意多喝少喝，都是我们自由的选择。他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可是他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尊重。我是谁？我只是他所造的众多受造物里的一个非常渺小的。有时我想，这个宇宙是他造的；有时我到海边，这海边大海是他造的。海边海滩上的细沙好多，好漂亮，一粒一粒数说不清的，也是他造的。他造了天地这么大伟大的创造，我只是他创造中间的一粒海沙，比这个比例还更悬殊，因为它是无限量的。我是一个有限的、渺小的海沙。他居然问这个海沙：“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尊重，让我来决定接不接受他向我讲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圣洁的爱，令人震惊的爱。那么，我不能够因为他的爱就放纵肉欲，选择让他心碎、让他痛苦的选择。我要选择他喜欢的，我喜欢讨他的选择。如果我爱他，我就不希望伤害他，我就希望他因我而喜乐，而不是因我而忧伤。而愁苦，所以当人选错了，就经历到这一个错误的道路，不是他喜欢人走的道路，这一个错误的选择，不是他要我们的选择，带给我们有多么多么痛苦的过程，进入永恒的痛苦，跟他的爱永远相隔绝的地狱的火狐里，耶和华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竟这样爱了世界，他爱了这世上他的最爱所造的人，他不愿意人上亡，就把他的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这是他给我们救恩的救主，以及他给我们得救的名。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由耶稣而定规的唯一的道路，耶稣就是道路，救恩的道路。除非经过他，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除非是因着这一个名，这世间人事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这一个他在基督里层次给我们用的是完成式，现在完成式 has blessed，就是他已经祝福我们。这一个对我们的祝福已经完成，这一个完成就是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 还没有人类、没有你、没有我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一个拣选英文用的是过去式 chose，意思就是他已经拣选我们，有的才能拣选。这一个物质世界里不存在的，在他的意念里是存在的。若不存在他的意念里，这世界里不会有任何发生的事，都是先存在他的意念里，都是先存在他内，在他属灵的世界里已经有了。时候到了，就会进到了他一步一步他创造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还没有我们的灵就被拣选。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他的旨意。他要我们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唯有他的话可以洁净我们的心，唯有他的话可以使我们成为心清的人，心里洁净的人，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又因爱我们的爱，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生命这一个生命的位置，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是他所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圣灵生的，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伤亡，反而获得永生。这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什么生命就生出什么同样的生命，猪生猪，狗生狗。纵使有人客气地说"犬子怎么样，犬子怎么样"，犬就是狗的意思，我的儿子叫犬子，狗子，狗子，狗子，但是他不是狗，他是人，就是狗怎么样都生不出人来，人也生不出狗来。那么人只能生人，人生不出神的儿子。我们只有天上的父，神生了我们，我们才是他的儿子。他拣选我们，预定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子，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他有他荣耀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一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予我们的，这些都是他命定准备好要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因着罪远离了这一份恩典，这一个美好的地方跟实质，我们跟他的爱隔绝了，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不能够有罪的生命活在乐园里，而被赶出了乐园。那么，主耶稣是来到这世界寻找失丧的我们，把我们带回他的家，他的羊帐。我们是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就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来，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所以启示录第14章那里也提到说，在创世以前，我们的名字就被记载在被宰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这一个在生命册上有我们的名字，就能够进入天国。就能够承受他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就成为他的儿子。那么这一个恩典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除掉了我们的不义不洁。耶稣为救赎我们流下的血跟水，这水就重生了我们。所以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有一个救赎我们的道路，他知道 他给人自由的意志，人会选错，他知道。那么人选错了就全完了吗？不，他圆满的意念，圆满的旨意，他给我们一个得救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被预定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被预定要使我们得救，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被拣选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活出、支取他已经在基督内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让我们成为成全的。主耶稣基督在时期已满，他就来到了这个世上。他来。不是为了享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他来不是寻找义人，因为众人都犯罪了，亏损了神的公义，亏损了神的荣耀。他来寻找的是罪人，所以他寻找的是罪人。罪人，我们就是他所寻找的。世上的一切的人，在罗马书说，众人都犯罪，亏损了神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来救赎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好感恩，主为我而来，救赎我，为我付代价。这是何等的爱，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来到这世上，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要他做的，这里包括了流他的血救赎我们，父要他做的每一件事，经上所记载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都应验了，主就是按照。父的意念，父的旨意，来到这个世上，成行父的旨意，完成他的召教。只凭自己，他不审断人。父怎么审断，是一样的，不会跟父的审断有不一样。为此，主所做的、主所说的、主所行的，都是父的旨意，也只有父的旨意是圆满的。他来到这一个世上，就是为了这使命来救赎我们。他在这世上，马可福音第七章说，他做的样样都好，就是神所做的样样都好，包括来到这世上降生成人的真神、真人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美好，在这样样都美好的作为里，他不断的去做父安排他每一天的命定，每一天的使命。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耶稣基督28节，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中，让我们常常看到清晨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在祷告。那么，在任何的状况，他都是祷告。祷告就是跟天上的父往来，要知道父的旨意，按照父的旨意来生活，来行事。为什么？他这么知道父的旨意呢？因为他祷告。为什么我们糊里糊涂？因为我们不祷告。当我们多多祷告时，我们开始这个愚蒙被唤醒，我们开始有智慧，我们开始有力量，我们开始知道神要我做什么，那么我就去做他要我做的事，那个事都是好的、丰富的。因为神所做的事样样都好， 它也改变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道路，好使我们的意念被更新改变，以他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以他的喜欢为我们的喜欢。那么，主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当他祷告的时候，这一个祷告意思是跟祷告的对象，天上的父有一个密切的往来。这一个密切的往来，我把我的心完完全全向着天上的父献上敞开，我把我的心完完全全向着父来承受他给我的一切，他赐给我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主耶稣基督在那一个地方是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他的面貌改变了，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的面貌会变成慈祥的、慈爱的、可亲的。有了耶和华的喜乐，使我想到有一位爱主的仆人蔡斯芳神父。我每次见到他，好像见到了天使一样，他非常非常喜乐，非常非常喜乐，很喜乐。看到这世上可以有这么喜乐的人，心里满了盼望。那么主也愿意我们因耶和华常常喜乐，他的衣服洁白放光，衣也指的是义，都在洁白放光荣耀里。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这是旧约中主重用的两位先知。律法是从摩西那里领受的，这律法是大的规则。那么在生活里的细则，就靠着先知告诉我们。以利亚就是大先知中的先知，这律法跟先知就是旧约全部的精神。那么这旧约是准备着新约，旧约的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他们谈论什么？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每一天要做的事。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最后在这世上，他要完成父的旨意。是在耶路撒冷，也知道是如何完成的，他都知道，他都知道。那么，从天上的圣徒摩西跟以利亚来谈论着他要去世的事，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就是神常常给我们直接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在祷告中，神又借着环境中给我们启示，让我们心中的这一个经历，就是别人的环境中又指出来的，好奇妙，奇妙，怎么就这样子发生呢？当彼得在屋顶上祈祷，见到了异象，柯尼流也得到了天使的拜访，去找彼得。那么他们交换神给他们的启示，彼得就认出了这是出于神的。有神直接的启示，你去不要怕。那么也有人来邀请，这一个内在的启示，环境中的指标，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主更清晰的知道，我们翻到第九章的第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要被接上升。就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近了，这是在变相山上他们所谈论的事。耶稣怎样死，不停在那里，他还要从死者中复活。 复活的主也不停在那里，他还要升天。升天的主，我们福音还不停到这里，他还要光荣的降临，审判生者死者，这才是天国的福音，才是天主子耶稣基督完全的福音。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也就是他死亡的日子更近了。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就定意，就是他的定意是因为耶和华的命定。愿耶和华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那么耶和华的意念，我要按照耶和华的意念定义，就是定义做这决定，我要遵行他的诫命。我真的愿意只做神要我做的事，不做他不要我做的事。这一个定义不是今天，而是碰到他的那一天，直到今天，每一天都不改变的。我们的主是天天都有这一个定义，也就是定义，我也定义要爱我的妻子，直到主圆满的时间。那么就是每一天都这样，有一些。哎呀，为什么要离婚呢？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一个作为，也就是神更新我们的思念，改变我们。他要我们活在好的里面，可是要我们定义往那个方向去，不表示说我跟我的妻子跟何冕没有经过什么摩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借着这一切来造就我们，改变他，也改变我。他是神给我的礼物，我是神给他的礼物，让我们彼此都成为礼物。其实不单单是我跟他，我跟小小羊群中的每一位都是这样。这是神给我的礼物，让我跟这么优秀的一群属于他的人一起走天路。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为此我非常的感恩。每一个。神为我安排一同侍奉他的童仆，我都很感恩，都是优秀的，而且我都盼望着神让我们在这世上同心合意的侍奉他，是准备我们在天上更真实的同心合意的侍奉他。我也带着这盼望，我们要在天上侍奉他。这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经历，就是我们定义。所以，我定义是要跟神召教的童仆们，按照神的旨意，100%按照他的旨意来跟随他，完成他的召教。这使命还没有结束，那么就在继续中，继续中。这使命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当他讲这话，他做这事时。他的使命还没完成，我是指着降生成人肉身的神，耶稣基督的使命正在完成。那么他知道他定义，这个定义很重要，就是让我们都会定义是定在一个对的神的旨意里，抵挡仇敌的诱惑。我既然已经定义了。我就不愿意去改变这一个我与神有约的盟约，而接受了诱惑而去改变。他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要去到耶路撒冷。他打发他的使者在他前面走，使者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前驱。为他准备善良的百姓，为他准备前面的道路，他的信徒们、门徒们被他派遣，就走在他的前面。主要乘着云彩再次来临，今天他就派遣我们走在他的前面，传播天国的福音，为他准备善良的百姓，让圆满得救的人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时。都被提到天上，这是我们的宠召。 这是我们小小羊群的命定，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统召，基督徒的命定。因为最后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次来临之前，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然后结局才到。那是马太福音24章所启示的真理。他打发他的使者在他前面走，那么他的使者是不是很有福的？太有福了，太有福了，太有福了！我们要认识我们是有福的，千万不要因着黑暗、诱惑或者各种原因而不走在神给我们统召命定的道路上。我若不跟随他，我若不侍奉他，是我最大的损失。其实神都有办法，没有人能够改变他要成就的事。而他成就了以后，我呢？他乘着云彩再来临时，他要跟他的众仆人算账时，那时才把买了的塔冷通买了的那一千拿出来，太迟了。我们要把握时机，醒悟的做他派遣我们做的事。我们现在做的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是他的前驱，为他准备他的百姓。耶稣基督就这样的，第10章他就提到了说，他差遣70个人，就是众人中间，他选了一些。在斯高是72个人，和合是70个人，72也好，70也好，就是不是所有的，是堪当得起被选的，蒙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但是被选的人是堪当，因为他们被召叫有回应，不回应的就不被选。纵使被邀请到婚宴里去，你拒绝了，你就不能够再去了。他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也就是他去耶路撒冷，还要经过很多其他的城地方，他就打发他们往那个地方去。他一面往那个地方去，他一面就做神召叫他做的事。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13章22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从第9章，他开始往耶路撒冷去，发生好多事情，在各城，就是沿路发生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命定的地方，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在云彩中跟主相遇。那么这一个过程，也要去到很多很多的城市地方。那么所经过的各城各乡，主都教训人，他沿路教训，可是他不会因为教训人、治病、赶鬼、奇迹很多，就在那里享受这一份看到神的奇迹的喜悦，就不去承受在耶路撒冷要受的苦难。如果他不去耶路撒冷，那么那一个世代的人得到的治愈是有福的，是很好。那我们呢？还有治愈以后，那得永生呢？那罪得赦免呢？所以主他有一个主要的方向，那么也有一个沿路碰到他的人都是有福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主要我的命定，那么主在我主要的命定上，沿路我的生活里所碰到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是主给我的福分，也是给你们的福分。我是这样子深深的相信，不怀疑的。或许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相信，不怀疑的。就给我的家人，给我的近人，给我的常常在一起的神家中的人，就是你们；神家中的近人，就是你们。这是一个多么多么有福的过程。我们就把握机会，彼此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继续31节，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 要杀你。这法利赛人就是受到了宗教的捆绑，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他们知道经上旧约很多的律法，可是他们却不守律法。他们在表面上守，他们在心里却远离给律法的神。他们所传讲的不是喜讯，是恐吓。他们给耶稣基督的建议是离开吧，而且说希律就是他是王，这王要杀你，耶路撒冷的王希律要杀你。可是耶稣在这时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不是你告诉我传他的话，而是你把我的话带给他。”也就是，到底是我的意念要改变神，还是神的意念要改变我呢？如果我愿意神的意念改变我，我就是有福的人，因为他要把我提到高处，甚至于提到天上最高的地方，在那里惊艳到他的慈爱跟美善。耶稣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狐狸就是狡猾的。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这正是他在做的事，一直在做这件事。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就是耶稣知道他到耶路撒冷。他要做的事情，我们继续翻到路加福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他最后晚餐之后跟门徒们讲了很多的话，他去到了橄榄山，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个地方，就对他们说，这是在第41节，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要我们祷告，不祷告会陷入迷惑，在迷惑中就不会祷告，要醒悟的祈祷，免得陷于诱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跪下祷告说：“他跪下祷告，如果我们的主跪下祷告，我们应当怎样？”这是路加福音的22章41节，耶稣跪下祷告，耶稣的行为显示他们该做的事。耶稣他所说的话也说你们要祷告，在帖撒罗尼前书5章17节，要不住的祷告，常常的祷告，就是持续的祷告。持续的跟神往来，这是一个得胜主的门徒当有的生活的习惯。他跪下祷告，而他知道他要面临的考验。那么，大家在不祷告的时候，大家不听他的话，不跟着他做同样的事实，耶稣还是做他要做的事。而且他知道，在最后的这一个过程中，连吃他饭的人也举脚踢他。这被他的爱照顾了3年多的12个门徒之一的犹大要出卖他，其他的门徒否认的否认，逃跑的逃跑。他是被这一些他周遭的人。所抛弃，而在这一个状况中，主都知道，可是主愿意，他愿意，这时他跪下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什么叫做这杯？这杯指责就是。”十字架上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就是父神为他所安排的。 就是他在吃逾越节的晚餐时，那是在先前他跟门徒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餐时，他跟他们说：“我渴望而又渴望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他拿起了这杯，这是第22章的20节。他说：“这杯就是有一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也就是他的血在他的里面，他的血要从他的里面流出来，流出来承受的那一个容器就是这一杯。如果把你里面的血放到一个杯里面，不在你的身体里，指的是什么？就是你死了。血跟肉分开，就是死了。所以他拿起了杯注血，这逾越节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那么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我们很感恩，我们涂羔羊的血，长子的生命就保留，死亡就逾越过去，生命就存留下来。我们吃了他的肉，有了力量。可以出离埃及，成为耶和华的军旅，得胜的军旅，就是一个离开受压迫的劳役，在埃及被压迫的奴隶，变成了耶和华得胜的军旅，是得胜的这世界，是吃了羔羊的肉，能够又从羔羊那里、神那里得到。耶和华赐下的力量，也因着羔羊的血，我们的罪得以洁净。而这一个恩典，过逾越节的人很感恩，很喜悦。但是逾越节的重点，那一只羔羊呢？他是怎么想的？逾越节的羔羊不会想，但是那只羔羊所预象的主耶稣会不会想？会，有时他没有说出来，他知道，他心知肚明每一件事，非常非常亮丽。我们也愿意神帮助我们，烛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心里成为洁净。他的律法就是我们先前读到的那诗篇19篇，那里提到的，他要给我们那一个喜乐，比吃了蜂蜜更喜乐的生命。他要给我们。那一份满足，比得着积存的黄金更要满足的那一份饱满，就是耶和华的平安成为我们的平安，耶和华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是为你们而倾倒流出来的。他跟他们喝这杯，他亲手把这杯递给了门徒们。这是他自己的生命要为我们舍弃，所以他知道这一杯是要流血以我们立的新约。接下来也在不多久，在42节。他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杯是不容易喝的，但是这一杯却是付给他的。主并不是不愿意。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认知、喜好，但是当我们的想法、认知、喜好跟主显明了。”神的旨意、神的想法、神的命定不相合的时候，我们要怎样？那就要考验着我们到底是不是爱他、遵循他诫命的。就是，到底是选择我要的，还是选择他要的？那就是十字架是一个拣选。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16章。主耶稣说：“你们若要跟随我，成为我的门徒，就要弃绝自己， 要舍己，弃绝自己。十字架是拣选弃绝自己的地方。谁若愿意为我和我福音的缘故，就是他的福音，他的好消息。失上舍弃自己的性命，就一定会获得性命。我们失掉的是该死的、有死的生命，我们得到的却是永恒的、荣耀的生命。谁若不愿意为主舍弃自己的性命，不背十字架的，爱惜自己性命的，就必要丧失自己的性命。最糟糕的是要到地狱火湖里去。这是我们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就在十字架，我们背或者是不背。扶着犁是不能往后看的，一旦我们拣选了十字架，就只能往前，不能往后。所以有一首歌，星期天，神的仆人 Paul Danny Cara 也唱了，有很多爱主的人都唱这首歌。就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十字架在我的前面，十字架在前，世界在后。我已决定要跟随耶稣，这是一生一世要跟随他的，要舍弃一切跟随他，包括舍弃我们的性命。那么，我们的选择，如果我喜欢的是神喜欢的，那容易。那么，我喜欢的跟神的喜欢是不同的，我们要怎样选择？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是只要只有只要唯有要成就你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不是只是知道你的想法，是成就你的想法。那么父的想法是明确的，可是父的想法是要在子的身上成就的。那么子愿不愿意呢？那么父招教了子，子愿意；那么子招教了我，我愿不愿意呢？有主的愿意，也有我的愿意。主招教我说，把你的工作辞掉来跟随我，可是他要我决定。我知道。他要我决定，如果我继续留在工作上，他会祝福我的工作，更大的祝福，直到我退休。如果我辞掉工作，他就带我去探险。他给我决定，他让我决定，两个都好。那么我选择的这个都是他愿意的。我问了主说：“主，我知道是你要我决定，我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的意愿是怎样？”主说：“我的旨意是你辞掉工作来跟随我，带你去探险。”我就说：“好，我知道了。”我就这样子决定了，所以我的决定不是辞工作不辞工作，而是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这杯是苦难，没错，可是不是有苦就吃，不是有十字架就背，不是有命要舍就舍。也许神没有叫我在这个地方舍命，还有旨意，所以主他要很清楚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一个时刻喝这一杯呢？这一杯确实是付给他的吗？他要非常非常确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需要慎重。其实，我决定辞职是很多的祈祷，好长的祈祷，也跟家人一起，也跟一些爱我的神长们一起，请他们协助祈祷，再祈祷，祈祷，再祈祷。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决定可能就毁掉了我一生好的。我的意思说，在事业的成就里，那么还有一可能带着我的全家就进入了没有收入的困难中，所以主他其实是在表达说，他多么多么的要富的意思。如果这不是你的，我何必要去呢？所以我愿意为主舍命，不表示说一有舍命的机会我就自己去冲去死。不是死的问题，是神要不要我此时此刻以这种方式来光荣他而死，所以我愿意我死光荣主而死，我活光荣主而活，或生或死，我都愿意遵循他的旨意。不是生死的问题，是主旨意的问题，是神旨意的问题。主这里告诉我们， 这固然好，有很多事情在人的眼中是很好的，可能在神的眼中也不见得是不好的，但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为我安排，那就是不好，那就是不好。凡事不是他的旨意就不好，这个不好跟好差多少，天离地有多高？你想想吧，你到底要天离地有多高的差距的，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你还是要怎样？所以我也不止一次去到主召叫我去的地方，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却只是探险，活着去，在那里见到了神的奇迹异事，彰显的威能，带着喜悦回来，跟大家见证分享，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参与播扬基督芬芳的喜乐的行列，所以。很重要，而在这一个祈祷中，有没有人表同情跟耶稣基督一起祈祷？一个世上的人都没有，跟他最亲近的人中间，也都在这个时候没有做安慰他的事，他是得到最少的安慰，得到最大的打岔。而且也被一个很大的刺激，那一个刺激就是犹大出卖他，再加上彼得要三次否认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这已经是这杯喝下去的前兆了，对不对？在十字架上之前有一个困难的过程。那么尽管没有任何的人加添他力量。可是主还是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而且我相信仇敌会给主很多的烟雾弹、诱惑、各式各样的谎言。所以在这一个极大的征战里面，祷告的征战要先得胜。四三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就是这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也就是神亲自打发他的天使。我们想，耶稣是神，他为什么要比他还小的、位阶还更低的天使来协助他呢？因为耶稣取了人的生命，成了人的样式，他就有人的限制。在这人的限制里，主跟我们是一样，有身体、情感，就是魂跟体的各式各样的限制、跟诱惑、跟考验。为此，他得胜了，他给我们盼望，我们也可以靠着灵里的得胜，接通天上的力量而得着。在四月台湾复兴的特会里，有一讲，当我要讲之前。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前一天主给我异梦，启示我，我好感谢主。可是那一天的赞美敬拜，您非常非常高，高到一个地步，我就想说，我再也不可能用什么话，我想能够保持这一个灵的氛围那么高，因为好像天都开了，那一个神圣的氛围，主的同在非常非常强烈。我几乎要跪下来，趴在那里说：“神啊，我开口要说什么呢？我要怎样祈祷呢？”真的是很软弱。我在祈祷中，可是我又知道一件事情：是你的荣耀，不是说我讲的是怎么样，好不好？不要反过来，不是我怎样，我只是你要用的一个棋子，你要用的一个器皿。重要是你，可是你已经显示这么大的荣耀了，哎，我还是被排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觉得不堪当、不配、不知道的那一个状况。那么随着时间到了，我被介绍了，就要上台了。我站在台上，奇妙的事情，一股平安定着我。我就开始开口讲话的时候，祈祷的时候，滔滔不绝的讲，都不断的惊艳到。好像神把他的祝福、他的话摆在我的心中，摆在我的口中，就一直继续的、一直继续的这样祈祷。当我这样祈祷， 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用中文讲，在场也有其他组的仆人，组重要的仆人有 Lori Dido，有 Stella Rocco，还有 Jose Rocco。那么 Jose Rocco 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用中文的祈祷我听不懂，可是主开了我的眼，我看到你祈祷的时候，你的手举起来，天使托着我的右手，托着我的右手。他说：“他托着你的右手，他就看到有天上的膏油，就从天上从我的手上一直降下来，从我的里面就出去。所以我手举了很久也都不累，我的祈祷也很多。后来我知道说，我停不下来的原因是天使抓着我的手，不能放下来，也不能够停，直到我把神要我讲的话都讲出去。”那是我觉得很软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相信我有体会到有超自然的能力帮助我，我却没有看到我旁边有一个天使。那么有人看到了，感谢神，我们在幕后的时代，我们需要，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经验到天使来协助他。其实有另一个意思，也是告诉我们。神会打发天使来协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周遭有没有人帮助我。其实，在那个场合里面，我也不知道找谁帮助，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也没时间去找人，也只能依靠神，他是可靠的。耶稣就在祈祷中，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的伤痛。他是非常的伤痛，祷告就更加恳切。他是非常的伤痛，这个伤痛有他所经历到这一些他爱的人抛弃他，做了出卖他的事，也看到他爱的人要永远的伤亡。犹大，他的汗珠如同血滴滴在地上，那是一个迫切到一个地步。他的汗流出了是血，有在医学上的医生说，那是人在最大的恐慌，在生理上最大几乎不能够承受的忧伤恐惧，一种极大的压迫下，那流出的汗里面有血。耶稣就是这样的祷告，耶稣就是这样的祷告，所以这一杯是不能喝错的，能不能喝错？一点错都没有，不能够有。绝对不能够有，因为是从创世以前就命定的，是不能出错的，而且不可能出错。谁可以完成这个召教呢？只有耶稣，神的儿子，只有他。有些工作神知道不是任何人可以做的，他会召教那个可以完成的。他召教了 DGS Danny Cara 去。建立一个学校，Danny Carroll 说：“神啊，我不是学教育的，我也不会，我是学 financial，学银行这一方面的。可是神跟他说，虽然有很多学教育的，但是我知道我交给你的使命，你一定会完成。我叫别人去做的，他可能不会完成。神不会错的。”他说：“是的，主。”这个学校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上个礼拜天，我们听到 DGS 他的儿子所说的见证，神的祝福这么多这么多，而且经由那里达成了神的心愿，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人。也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喝这一杯，但是他喝的这一杯，当他往耶路撒冷时，这。雅各跟他的弟兄约翰，就是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说：“当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主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父为谁所准备的，就是给谁。我所喝的这杯，你能喝呢？他们能喝吗？”门徒们说：“我们能。”主好慈爱哦。他说：“这杯你们固然要喝， 也就是这一杯，我们固然要喝，我们也可以读一下，那是马太福音的20章，我们可以从前面几节读起，20节。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将要喝的杯，跟我们刚才提到在克西马尼园主的祈祷是同一个杯。他将要喝的杯，也是在山上显圣容。他要在耶路撒冷去世的苦难的这杯，我要喝的这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该祈祷的时候不会祈祷。耶稣正喝这杯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他们能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我们能，其实不能。主啊，我不能做你要我做的事，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帮助我完成。我要依靠你。可是当他们说我能，主的话是多么多么的温柔，他没有说你不能，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也就是喝这杯有时间。雅各也喝了这杯，为主而舍命。约翰也喝这杯，到了帕特摩岛受苦受难一生。吃了很多的苦，完成主的召叫，他们都是背十字架得胜的十字架的使徒。只是坐在我的右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准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个。你看这些话，这些地方的肉性，都跟十字架要除灭的有关系。后来他们在五旬节之后，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祈祷。当彼得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其他的11个使徒也站起来，谁讲话谁不讲话，他们都是阿门的，一起。就是十字架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尽苦难而完成的。我们继续翻回路加福音的22章45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见到门徒们都因为忧愁睡着了，这忧愁让我们想睡觉，睡了以后就更软弱，睡了以后就糊涂，就不能够苏醒，就糊里糊涂的错失了对的选择，错失了对的时机，有对的行为。他们错失了那一个祈祷，重要的祈祷。可是耶稣，他没有，因着别人不祈祷、不祷告，他不祷告，他总是做我们的榜样，不是我们做他的榜样。你千万不要想带着耶稣照你的意思走，没有这样子的事。也千万不要背逆绑架权柄，要听你的，因为权柄要听他的权柄，就是主耶稣。所以，做妻子的不要绑架自己的丈夫，要顺服；可是做丈夫的要像主耶稣，愿意为自己的妻子而舍命，这就是十字架。做权柄的要为权柄底下的人舍命，权柄底下的人要顺服权柄的带领，那么就一直跟着做。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吧。免陷入了诱惑，这是主说的。他们其实那时还是不懂，后来会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说着说着，这个时期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时期。主耶稣在祷告中已经得胜了，他知道前面他要怎样。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8章。我们要读我们今天的主题了，《约翰福音》第18章。当那些人来了，就是出卖他的口亲做暗号，带着一队兵， 十八章第三节，这里提到我们上一次读的，而继续就是彼得拔出了刀，削掉了大司祭仆人的右耳。耶稣对彼得说：“第十一节，收刀入鞘吧，收刀入鞘吧。”在另一处福音那里提到说：“难道我不能要我的父调派12营的天使？”他拒绝了人用人的方式阻挡他行神命定的道路，而且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还在这一个时刻告诉彼得，把刀收入鞘，而且讲了一句话：“我父所给我的乐杯，我岂可不喝呢？”我父所给我的乐杯，他已经知道这一杯就是父给他的杯，他一直知道，一直知道，在科西玛梨园，他要再一次的。完完全全的肯定，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真的要舍弃我的性命时，也要带着一个极大的肯定。主啊，我在认识你那一天，我就说我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我愿意为你而死。但是此时此刻，是你要我以这样的方式来死吗？我要知道，不是不愿意死，而是不愿意死在神旨意的外面，枉死了就没有价值。那么该死不死，我不该死而死，其实都是错误的。神的旨意，他所命定的，是他给我们的乐杯，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喝的。他给我的十字架，你不需要去背别人的十字架，你也不可以把自己的十字架给别人背。因为十字架是主给的，在那里我们要跟随主。主耶稣他讲这句话：“我父所给我的乐杯，我父所给我的乐杯，我岂可不喝呢？”意思就是我哪有任何的可能不喝我父给我的杯呢？也就是十字架是一个肯定的抉择，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十字架是一个持续的选择，因为十字架上的死过程6个小时背十字架钉死，3个小时在十字架上，那血是一点一点流的，这杯的血是一点一点像滴了一个蜂蜜这样子滴下来的，蜂蜜的采集不是一下子一堆，而是一点一点滴下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一滴一滴的血。继续的滴，继续的滴，继续的滴，3个小时直到倒空。而他是神，他在极端的痛苦中还被人嘲讽：“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上面下来吧，好使我们能信你。”他能不能够从上面下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他没有回应，他心甘情愿。意思就是十字架的拣选，是我们持续一直拣选，一直拣选，一直拣选，到什么时刻，到达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神的那一句话，我把我的灵魂交给阿爸父，我把我的灵交给你，成了，完成了。所以这一个拣选是持续的。持续的，持续的，就是这句话。我父所给我的乐杯，我岂可不喝呢？我岂可不喝呢？你们不要为难我了，我是要喝这杯的。你们不要阻挡我了，我要做这父要我做的事。你不要帮助我，好像帮助我，我要做这一件事。你想想你自己的收入。想想你自己的身体，想想你这样做值得吗？我要奉主的名说，我们为主所做的，按照他的旨意所献上，都值得，都值得，大大的值得。 复活的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启示给往一马五十，斯告是二马五，和合是一马五十的两个门徒，解释经上的话，神的儿子基督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也就是。这是神命定的救恩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因为是用命打开的道路，只有用命才能够赎回命，因为生命在血中必须要流血才能够赎回生命。那么，这一个有罪的生命要被赎回，就必须被公义无罪的生命所赎回。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才够资格来救赎我们。感谢主，他是这样的完成了父的命定，这是不可能不成就的，因为在创世以前就命定的，是神自己命定的，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公义、圣洁、慈爱、怜悯。他最罪的态度是罪。的结局是死亡，罪的工价是死。我们不能死，耶稣就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给我们他复活的生命，好使我们有他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要得到释放，就必须外面的生命要死。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2章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只是一粒。”人子受光荣的时刻到了，是指着这一粒麦子要死的，就是外面的麦壳必须破碎，里面的麦子的生命就会释放。我们有重生的灵，我们的魂跟体要被破碎，里面的生命才能够释放。玉瓶若不打碎，香膏就不能够释放。那么，我们爱玉瓶，我们爱麦壳，里面的生命就不能够释放。我们要释放。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必须走神命定的道路，在十字架上致死肉性，借着圣灵在十字架上致死肉性的妄动，好能顺从圣灵，进入他复活的能力，经验到他的得胜。主给我们的这道路，也是我们要按照他的榜样一样的。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包括他的苦难，这是他跟那两个门徒雅各、约翰说的。我所喝的这杯，你们也要喝。那么这两位门徒也要喝，也包括着所有的门徒都要喝主给我们的这杯，就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一个。他的十字架成为我的十字架，父所交给我的这十字架，我岂可不背呢？父所交给我的这一杯，我岂可不喝呢？我要知道是他给的，我要祈祷知道他对我的命定。这里说我岂可不，意思就是我一直活在这个拣选，来喝这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到底。永不回头，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定义，要跟随他。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的父，你给你圣子耶稣的杯，他喜悦的喝了，他带着敬虔的心，唯愿你的旨意成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榜样，谢谢你的顺服。谢谢你的忠信，谢谢你的良善宽仁，谢谢你做的样样都好的事，却不忘记了那最重要的这一杯，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完成永远的救恩，要拯救所有的人，过去、现在，直到未来，使凡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能够获得永生。你的宝血已清流。我们向你明认的罪，就能够被你的血洗净。 我们能够有份于你，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们就活到永远。你的肉在我们里面，这圆满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的血要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要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守洁心清的人，让我们能够被洁净后明白你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被召叫要在你内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愿意天天背起你给我的十字架，我愿意喝你为我准备的杯。那信你的人，也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入你的荣耀。就像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经历受难至死，而进入你的荣耀。主耶稣，谢谢您，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定义跟随你，永不回头。双目注视着你，喜悦的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背着十字架，定义向着标杆来快跑，忘记背后的一切，成为成全的人。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